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是吧？主日的早上，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这是要带着渴慕的心，也欢喜快乐的要读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正是我们生命的光，又是我们脚前的灯，然后又是我们生命的食粮，又是你赐给我们的宝贝的启示。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因为你的话显明你的心意，你的话。就是圣灵的启示，而且你的话就将你的儿子的丰满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分！主啊，接着把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继续不断的与我们同在。在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你都给我们美好的新鲜感，还有从上头浇灌下来的膏油，还有那个蜜糖的那个甘甜，活水的满足。都充满我们每个人的灵、每个人的心、每个人的生命，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接着继续看那个撒母耳记然后在我们这一个讲中呢，我们会把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还有历代志的都涵盖在里头。就求主带领我们因为内容蛮多。那个上一次呢，我们有讲到关于撒母耳记上下呀，它的名称。那个在这个经卷名称的叫法上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呢叫撒母耳记。然后呢，我要给大家一个特有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大家要从那个我们基督教的角度呢，我们会认为它是先知书当中的那个上下就是两卷。那按照犹太人呢，他们是把我们基督教所有上下卷的都看为是一个单卷，甚至还把个别有的卷呢合在一起作为单卷。你比如说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我们是分开的，他们合为一个单卷，知道不？哎，还有呢，12小先知。我们是12卷，他们合在一起是一卷，知道不？哎，就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呢，所以呢，最终你会发觉，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有39卷，可是犹太人由于把一些分卷都合在一起了，它最后的内容跟我们一模一样，可是数目字它是24卷，我们呢是39卷，但是内容完全一样，所以这就是算法上的。那这是一个重要观念啊。那另外有个重要观念呢，就是那个我们叫历史书，那犹太人把这个叫什么呢？叫先知书，叫先知书啊。它是有特别的角度的。我在那个讲历史书的时候有告诉你们，就是犹太人会以先知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历史是有先知介入的，还有呢是有神借着先知来说话、来指导、来纠正。带有启示的，所以先知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他们不会给他起名叫历史书，我们才起名叫历史书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呢，就是由于这一点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它都是以先知的角度来写作的，所以呢，在主前3世纪，大家知道那个七十子一本，哎，我们基督徒啊，一定要知道七十子一本。为什么呢？因为在主耶稣带着门徒在传道的时候，他们手上其实呢又有犹太人的书写的那个，就是那个拉比手中的那个希伯来文的经卷，关于旧约的，他们又都熟知主前3世纪，非常著名的那个希腊文的旧约译本。那么在希腊文的旧约的这个译本当中呢，他就会把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呀。和列王记上下，由于都是先知角度、先知的眼光来写的历史，他就特别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一个这个名字啊。你们如果读完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如果你能把这个名称记住了，哎呀，挺难得的，叫做王国记。它分别是王国记一书、二书、三书、四书。那请问一书是什么？撒母耳记上。二书呢？撒母耳记下。三书呢？列王记上，四书呢？列王记下， 哎，那我大家就会问了，那为什么历代志不算在那儿呢？很简单，我一再的告诉大家，历代志是用祭司的角度来写的，所以作者不一样。所以呢，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的作者是同一组，甚至都可以说是同一人。那个一个人当然无法跨度啊六七百年，因为他整个涵盖的时间呢，如果那个大家那个如果要是听到那个有一首歌，那首歌的前奏是当滴当滴当当滴当滴当当滴当滴当滴当滴当，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不点名了啊，我们都很喜爱的前些时候还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又是歌手，然后又做了牧师的。他曾经写过一个那个，就是《以别以谢》，还记得那首歌吧？哎，我自己都喜欢得不得了。但是那首歌里面呢，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笼统，就是说它里面有一段叙述，说主前1000年，非利士人然后欺负以色列人，等等等等。如果严格说起来，就不是主前1000年。应该再往前，就是撒母耳记所记载的时间，按理说应该再往前，起码100年、200年，100年都少了。在15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算才对，所以呢，就不是主前1000年，而应该是主前1500年，主前那个1100年的时候开始算，最为合适。哎，那么呢？如果从做最保守，从主你算少点儿，算主前1000年，那个主前1100年，哦，那么一直到那个如果是像列王记下，就记载犹大被掳巴比伦是主前586年，所以它整个跨度的时间长达多少呢？长达起码600年，哎，这么一个跨度。那么，如果这么一个跨度描写那么长时间历史的一个作者，显然有点不同，有点不行，应该是多个作者，但是呢，都是具备啊先知眼光的，然后呢，整个把这个历史啊，把它记录下来，非常的伟大。那么呢，我们如果要是大家要是看呢，就大家记住，之所以把它叫做王国一二三四书，从撒母耳记上到列王记下这四卷书。就是因为它里面记载的以色列王国的连续性，从还没有，从百姓想要那个立王，一直到整个以色列王国最后呢，分崩瓦解，被外邦所掳，哇，交代的非常的清晰。那么呢，它就是以先知的眼光来书写的以色列人的伟大的历史。那个。大家如果看这个内容结构呢，整个的内容纲要呢，大家就重点看一下。你比如说《撒母耳记》上1章到14章，那么就讲了，那个撒母耳这个转折性的人物是怎么走上历史舞台的。而且在以色列历史上啊，如果说伟大的摩西铸造了，那个整塑造了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呢，撒母耳啊，基本上就是什么时代？然后呢，从神权政治，然后呢向王权政治转换性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呢，他上场，然后紧接着呢，第一个王那个扫罗上场，所以呢，你在头一大段当中就看到撒母耳和扫罗，然后大家看啊，这个神权政体和那个君王的政体是怎么达到转换的，哎，大家注意，然后呢，紧接着呢。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第一节开始，然后一直到什么呢？这一段就那个就有点长了，然后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8章，那么呢，我们就看见呢是整个扫罗王和大卫王的那种，我们叫他量子纠缠也行，哎，反正那种纷争，那种厮杀，那种角斗，哎，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里面，然后呢？撒母耳记下的第9章，一直到他的20章，整个的记载，大卫得了自己的王朝了。然后呢，他的王朝不再具备别的那个隐秘性的有些具那个威胁了，使他独立将那个坐江山了。 那么接着整个大卫王朝的那个风雨，哎，你看会看到非常高昂的成分，然后你也会看到大卫王朝怎么走下坡路，还有有些危机。为什么说在大卫王朝的时候，有些东西就隐含的就铺垫在里头了？哎，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呢，读到撒母耳记开始呢，你基本上就会有一种感觉，它非常像中国古代的小说演绎。当然，我这么一说呢，好多很属灵的弟兄姐妹就特别受不了，那干嘛要跟中国古代的小说放在一起比？但是它真的有点像演绎一样，就是很多的那个情节，很多事情交织在一起，然后呢，那个前因后果，你如果细心读经，就会发觉，那个研读圣经研读到王国时期，特别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很多东西互相交织在一起。你看一处经文，得找另外的结果，另外的原因，那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研经的这个水平的，啊，所以呢，非常像我们历史上的那个演绎啊，那个。而且我也顺便可以告诉大家，那个就是，尤其撒母耳记上下，也包括列王记上下，里面有些细节啊，一旦要是能改变，把它改编成中国那个说书的形式来加以讲解哦，我告诉你，那才精彩呢！哎，那才精彩啊！我曾经有好多次我都想，冒个险把它做出来哦。但是呢，后来考虑考虑，再等等，也许你们会问说，那究竟什么时候啊？那你们就慢慢等着吧，也许有一天你们会有机会听到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个别的段落，把它那个，如果选出来是特别精彩的。然后呢，第四段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撒母耳记下21章到24章，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四世纪。四世纪大家还记得吧？就是申孙的故事以后，从17章到21章，四世纪就讲了士师时代的那种补充性的事件，就叫做附录或者叫参考消息，哎，参考性的资料。那么呢，大卫时期的王国时期的那个情形，也有一些相应的那个参考资料，哎，非常宝贵，大家可以去看哦，注意那几个描写的附录当中的事件，具体讲的都是什么？你一定很得帮助哦。那个接着呢，就是那个本书的文学结构特点，还有著述目的，那种太偏学术化的，由于赶时间，我就不讲了。我给你们讲一下什么呢？给你们讲一下那个著述目的，究竟从撒母耳记上下的角度啊，他在讲什么哦？那撒母耳记的写书的目的呢？我们看呢，这个作者从神的圣灵的启示引导之下呢，他写书的目的呢是非常的清晰明了。比如说，第一，他就向那个读者啊，还有古代的以色列人、神的百姓，首度的就提出了选立君王的那个需要，那个必要性。那实际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是读申命记的从12章一直到18章，实际上摩西从神的那个话语，然后呢，经他传达给以色列人，老早就提到了，有一天以色列人当中啊，你们得有啥呢？会有王，你们一定会面对这个需要。所以大家如果看那一段啊，你会发觉王的事儿很突出，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你们到了应许之地，有一个情况会出现，就是会有假先知啊。那些通灵交鬼、那些坏人会出现，到时候你们该怎么样应对？哎，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珍贵的一些指导方针。那么关于君王的需要呢？其实呢，我们却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呢，从约书亚接任，然后一直到真正扫罗王出现呢，实际上以色列人的历史就一直在挨着，在干什么呢？在挨着。所谓挨着就是等啊等啊，尽可能不要让君王的政体快点发生。为啥呢？后面我们就会说，君王的政体一旦出来呀，它不是个好事情。哎，也许以色列人向世界看齐，觉得哎呀， 别的帝国统治的他特别好，军民齐心，对抗外辱都会来得有效率。但是呢，以色列人是一个特别的集体，所以呢，从神的角度呢，并不是那么特别希望有那个有君王政体。而且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们要以神为王，就不会特别看重世间的王，就对他不会寄予全部的希望。然后呢，圣经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你们太看重世界的王了，你们就会怎么样呢？忽略神伟大的统治。哎，这是圣经啊，永远有点什么呢？有点这个就有点悖论的地方，英文叫 paradox，有点悖论的地方。你挨哪边那个似乎啊都有点不平衡。那么其实呢，圣经其实就是不希望君王政治呢快早发生，但是呢，我们却在四世纪的背后，最后还有呢，撒母耳记里头呢就提到了，他首先提出了君王出现的合法性，它的趋势，它的必然性，以色列历史呢再回避不能回避了。那我们进入到实际内容，我们再多说啊。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因为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引起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呢，从提出君王政体建立的需要。必要性，然后呢，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实际的建立了君王政体的这样的政治制度，实际建立了。所以你会看见撒母耳记，他就集中讲前面讲谁呢？讲扫罗的合法性和后来扫罗的非法性。扫罗是如何明明啊，哇，那个蛮宝贵的。你要知道那个，按理说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尤其我们读完那个。四世纪的那个附录的内容，大家就知道，便雅悯支派在四世时代，那个表现非常的不好，那个基比亚城出现的事儿，简直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再现，对不对？哎，那么结果呢？偏偏以色列的第一个选的君王，是来自于什么支派？便雅悯支派。所以你小小的以色列最末端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竟然出了第一个王，按理说你是不是应该珍惜？但是后来呢，他却从这个伟大神所许可的这个高抹和这个地位上坠落。哎，我们叫它坠落，因为这种坠落呀，其实跟撒旦从天上从路西佛，然后坠落变成魔鬼的情形很像。坠落，那它是怎么产生的？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圣经啊，就要提供这方面的答案和证据，然后紧接着就告诉你，犹大家出现君王的，从预言到实际发生，为什么合法？因为呢，这说起来话长啊，有时候都得从头谈起，你知道吗？实际上在创世纪里，当讲到犹大支派的先祖就是犹大，是蛮不光彩的。如果你看《创世纪》当中提到犹大，啊，一开始呢是出现在，《创世纪》第38章里，然后呢，当那个约瑟的10个哥哥当中，有一些个杀死在坑里，那犹大呢，看起来这个人是非常圆滑的，他就打算怎么样呢？他就也可能是爱弟弟了，也可能是另外的目的，他就说呢，把弟弟干脆卖了，不要杀他。哎，你看38章那里面，那个流便呢，是不希望约瑟被处死，甚至也不希望约瑟被卖，啊，但是呢，犹大有一个圆滑的表示，然后到了38章，犹大发生了和儿媳妇他玛的故事，然后呢，再往后来，当那个以色列人那个就是这些哥哥们，然后呢，那个一同要带着便雅悯。因为约瑟在其里面摆了一个局嘛，就想知道自己的弟弟究竟如何了，哥哥们有没有善待他，要把弟弟带来，然后故意造成一个诬陷，然后呢，就看哥哥们对便雅悯什么态度。如果是过去对自己的态度说，反正是他犯事儿，就留他一个人吧，我们其他10个人呢还可以回去照顾爸爸。那么呢，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就看到 犹大是咋把整个事情担下来，然后向约瑟求情说：“不行啊，那个这个我这个弟弟他哥哥死了，然后我老父亲已经受不了了。如果那个如果现在他又不行了，那我们简直回去没法交代，我爸爸也活不成了。”然后呢，犹大就愿意担当一切的责任，你知道吗？那是犹大一生在创世纪当中记载的亮点。犹大整个翻盘，以至于到后来圣经里面，以他为那个，就是那个杖和圭都不离开犹大，也不离开他的双腿之间，就是对他君王性的预言，当然是预言这个支派了，就从那里发生。哎，所以犹大他的翻转，他的悔改很厉害。哎，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犹大整个的那个改变。那你知道吗？但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长时间呢，那个以法莲支派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在以法莲支派在北方的众支派当中是获得那么大影响的情况下，竟然犹大家出现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呢，当那个撒母耳去到那个耶西家里面去找人的时候，想去高牧君王的时候，甚至他爸爸都不把这个小儿子算在中儿子当中，你知道吗？就可以知道藐视他到什么地步。哎，竟然他就要做君王，那这个君王的合法性在哪里？哎，一是上帝的高牧，剩下就是人生的历练。还有呢，你就会看见大卫的怎么个表现呢？大卫的表现，我就都请大家读到大卫呢，就请大家注意他的表现，在那个诗篇78篇里。应该是72节，那里就讲到大卫为什么伟大的神把他从那个羊圈当中把他招出来，不再去牧养羊了，而是怎么样呢？去牧养以色列人，而且这人数更多。那么呢，主要是因为神造就大卫呢到一个地步，就大卫心里有纯正 （integrity），手中有什么呢？有那种巧妙。就是那种 skillful，哎，心里是纯正的，手里是巧妙的。他不是反过来说，心里纯正，手里啥也不会；也不是手里特别会，心里很狡诈、很弯曲。他不是，心里有纯正，手里有巧妙。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两个，一个内在，一个外在的这个素养，我告诉你，就使得大卫能够在耶和华的心中始终有地位。哪怕他后来犯罪，他后来都回到神面前，所以呢，这就讲到，就是那个实际的建立君主制度政体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大家在看的时候，请注意这些情形。那另外呢，在这个同时呢，就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呢，就注意到首位君王他那个悲剧下场的原因、兆端都是什么。然后另外呢，也让我们注意呢，就是大卫稳固的执政，一直到他儿子，然后到他孙辈，然后到他的后裔，一直延续到，那个犹大最后一个王。一般的说法有两个，从历史实际的角度呢，是主前586年那个西底家，知道不？但是呢，实际的角度呢，大卫的做王的最后一个后裔是那个约雅金，为什么呢？那个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明白吗？所以从辈分上，哪个人物最小辈儿，做以他为截止呢？是以约雅金为犹大历史真正的结束。从约雅金以后，大卫肉身当中没有再有后裔做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犹大国以色列国的君王的了。哎，也许你会说啊，那耶稣不是吗？我们要说，主耶稣，他是在那个就是家谱的系统当中，进入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知道不？哎，但是呢，那个在新约描绘他的时候，请注意，他是圣灵感孕，然后呢，家谱进入到亚伯拉罕，还有那个大卫子孙的这个后裔的这个谱系当中来。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角度就是他，哪怕是在千禧年做王，那个做王呢，都不归于人类历史的 任何一个阶段。哎，所以就跟古代犹大啊、以色列和犹大历史不是同一个性质，请大家注意啊这一点。然后呢，另外大家在读那个，除了读大卫江山和大卫王朝的合法性、稳固性，还有呢，另外呢，请大家注意，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下里，伟大的耶和华上帝啊，怎样应许大卫？哇，这个应许大卫啊，非常厉害。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呢，告诉大家呢，你知道在那个历史上啊，如果看圣经的历史，就请大家注意呢。实际上，那个圣经的历史呢，尤其旧约里，它有三个那个伟大的约，成为古代以色列历史的三个点。然后我们说，一个点成为一个点啊，两点就可以画线，三个点可以画什么？可以画面，一画面它就稳固了。哎，所以为什么鼎那么好立呢？因为它通常是三个族，哎。那以色列古代历史上的，我告诉你，三个点就把整个以色列历史给架构了，其实就是三个约。第一个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二个约就是什么呢？摩西之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乃之约。你知道第三个约是什么？第三个约其实就是大卫之约。其实如果要是读旧约啊，你会看到除了这些约之外，还有不少约呢，其中包括。也神跟以撒也立约，跟雅各也立约，啊，然后跟挪亚也立过约，等等等等。但是它是有分的，哎，比如说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其实就包含着与以撒，然后呢雅各所立的约，然后西乃之约呢就非常大。西乃之约，你看，从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一年，在西乃山上立西乃之约，一直到他们旷野漂流结束了，最后一年。在摩亚的高原上，然后呢，出现了申命记，它其实又是还是在立约，但是都相隔了将近40年，但都是属于西乃之约的范畴。然后等到那什么的时候，等到我们看到大卫之约，哇，这个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之约啊，就其中就含藏着弥赛亚治国的理念，就预言了有一天。大卫的子孙弥赛亚会永远的执政掌权，哇，这个厉害！所以你在哪里可以看到弥赛亚呢？从大卫之约里啊。然后呢，另外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那个这个内容也很重要，就是看到圣经怎么描绘大卫晚年的衰微。哎呀，那个古代的圣经人物啊，你有的时候会看见，年轻的时候力壮的时候。哇，那个状态非常好。大卫在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好，属灵啊。然后呢，特别读诗篇，你就看他对上帝那种渴慕、那种呼吁、那种急不可耐，哎呀，那种掏心抓肝。哎，但是你会看见大卫得了江山，见那个日子过得优越、优渥，然后呢安逸之后，你会看到一个近乎于冷漠、麻木，然后呢气血衰败。然后呢，那个注意力涣散，从神的那个身上可能焦点都有点离开，等等状况的那个情形啊，负面的情形，魏的身上，而且呢，大卫经历了不少被管教和惩治的事，你发现没有？哇，大卫一再经历的那些事儿啊，足可以让一个做父亲的人，我们撇开君王不说了，就做一个父亲。心可以被伤得透透的。哎，你看他家里发生的事儿，自从他跟八十八那些事情之后，然后家里面那个还记得那个暗嫩那个侵犯那个他玛多惨的一个小女孩，那个暗嫩侵犯他之后，圣经就描绘，就是那个恨他的心，就取代了原来爱他的心，这都是咒诅啊。其实这个根源都来自于大卫，然后再后来。我们会看见那个亚波罗，那个亚波罗，那个亚沙龙怎么样把那个把暗嫩怎么样呢给解决，然后再往后那个在那个大卫逃难，啊一系列的那个家里面的事情，哎呀，我跟你说，那个如果放在今日啊，可能很多爸爸都会说了，自杀的心都有， 当然，我们说奉主的名破除这个念头啊。但是，真的如果拿世界做灾难、做这个条件的话，都足可以真的那个干掉自己一百次了，太难过了，你知道吗？哎，但是大卫，你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多么需要恩典的人，就是这样一路过来，最后大卫始终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衰微的，到晚年是一个衰微的一个情况。然后等你读到列王记的时候，你还甚至还能看见那个衰微的情形结束，继续有接续。然后呢，还有一些记载是很多姐妹们一旦读圣经，特别忍受不了。你都知道哪个细节？就是大卫晚年睡觉，由于年纪大了，然后古代大概也没有地暖，也没有暖气，就主要是靠烧火，靠什么的，然后身子慢慢变得那个又麻木又冰凉，于是呢就得请一个非常美貌的女子叫亚比萨，给她暖身子。很多姐妹啊，读到这一段，我告诉你，痛骂大卫，哎，就大卫就是那个圣经还用赞美的是那个口吻说他没有跟亚比萨那个亲近，然后呢用这个角度来赞美他，然后呢实际上很多姐妹就说，这就是因为他是君王，所以呢他就借这个来占便宜啊，等等等等，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哎，但是我们就看见大卫的衰微，既表现在体力灵力，还也表现在气血。还有人体的温度上，你都可以怎么样呢？看到这个人衰微的晚年的状况，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样板。哎，让我们始终注意这一点啊。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就是撒母耳记当中的一些重点啊。那撒母耳记当中的所记载的第一个内容呢，大家就需要了解的就是它的历史的要点所在。那第一个要点所在呢，其实就是非利士人给那个以色列人呢，就是建立统一王国之前的那个阶段，我们要看到呢，给以色列的历史、它的环境各方面呢带来的威胁有多么的巨大。哎，我们在前面有说了，那以色列人呢，曾经在那个靠在那个就是约书亚的带领下呢，征服了整个迦南地，但是呢，在征服的人中呢，神就故意留下了几族，锻炼他们打仗的事，然后呢，也的确是以色列人呢，打不过他们的各种原因了。那么呢，其中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民族呢，就是腓力士。我们看到腓力士人彻底的被征服呢，是到了大卫的时期才彻底的被征服。那腓力士人厉害到什么地步呢？上一次我们就我们有跟大家讲，就是在恰恰在历史以色列历史的主前的13世纪、12世纪、11世纪那个阶段呢，是在全球的历史上，铁器诞生。哎，你知道吗？人类的文明很有意思，一个东西啊，大家不在一起，文明也没有交织，可是，在同一时期，在一些文明和文化的一些发现上，尤其这种生产工具这种的或者武器的发明上。在不同的地方的同一时期，哎，其中就是这个铁器的发生，哎，铁器的发现，哎，大家懂化学的人就知道铁由什么什么构成。我的化学是零蛋，就，哎呀，我的整个理科都是零蛋，这个我的数学是到了学完加减乘除我还能理解，当进入代数几何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而且我一直质疑它的合理性存在不存在，哎，那么后来我也曾经问过一些这方面的专科的弟兄姐妹，我问他们，真的有数学理科那种奥妙那种里面的那些事儿吗？他们后来很客气地告诉我说，牧师啊，是的，哎，后来我就不再怀疑了，哎，但是我曾经一度啊，非常非常怀疑理科里面整那些事儿是不是人编的。然后呢，一些人不断的上当，哎，最后都变成像陈景润似的。大家知道陈景润后来就是一个书呆子啊，当然这是一个专业的人物啊，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说实话，我就理解不了。哎，所以我就说呀， 铁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某一个阶段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产生，从铁器产生一直到核武，整个这个到原子弹，到那个高剂量的那个炸药，就那个出现，你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都是铁那个冷兵器，哎，你会看到整个到一战，你都会发现都是冷兵器。那我们看见呢，非利士人强于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铁器。那是前面我们就说过，由于铁器的情况，就直接导致以色列人觉得说，如果我们再不合起来，然后有一个像外邦君王一样的人物产生的话，来领导我们，光靠口中所说的耶和华，耶和华很不可靠嘛，哎，很不可靠，他们就觉得要把神撇在一边，要地上的王了。所以呢，铁器直接导致以色列人的。要君王政体，还有呢，我们会知道，非利士人如果跟以色列人产生纠葛，那个争斗，其实最大的欺负就是什么呢？那非利士人不是过来，他闲极无聊来骚扰，他就取点乐，他就回去了。他其实骚扰以色列人、奴役以色列人的最佳目的，其实是为了夺取土地，然后夺取农产品。还有畜牧业的一些产品，知道吧？哎，是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呢，以色列人就在非利士人的这个奴役还有他欺凌之下呢，在那个撒母耳没有出生之前，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那么，整个撒母耳记它的前面的一些章节，都记载了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欺凌之下所有的一些惨状。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会看见呢。圣经在交代撒母耳记的时候，先是交代了以色列的末了的士师，就是那个以利这个老士师、老先知，然后呢又是老祭司，他和他的儿子他们家在示罗服侍的那个整个状况。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那个状况是非常让人担忧的。为什么呢？外面有敌人的欺凌，内部呢，哇，那个以色列百姓啊。活得非常的艰苦，然后你看一个服侍神的家庭呢，爸爸是一种，爸爸是什么呢？如果你今天想到那个老以利的形象，你可以把他想象为是一个个子挺高大，然后呢，由于平时献祭的羊肉、牛肉应该吃得蛮多，所以明显的有高血压啊、高血糖，然后什么什么酸油甘脂啊什么的，什么叫什么东西，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什么都高。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到后来呀、那个就是那个，老以利又得了青光眼，又肯定有白内障，因为他看不到。还有呢，当他后来得知约柜被掳，一脑袋一股火上来，血就冲到头顶，然后就脑溢血了，瞬时间中风，脑溢血，然后呢就摔在那个门槛那里，把颈项都折断。你就可以知道，这人就是他是一个高压的那种肥胖的那种状态。然后这样的人呢，他对自己的家里的两个儿子没有丝毫的管束，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也不敬畏神，就反映在夺祭物的方面。那个祭肉在锅里面还没煮熟，还没有完全煮熟，多差就吃。以色列献祭的百姓根本就是敢怒不敢言的。然后呢，另外就是。道德生活的败坏，跟那个在会幕、在那个在圣所那里服侍的女性，以色列人的姐妹们，结果呢发生那个苟合之事，所以你就会看见那个时期的以色列人的状况多么的可惜。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整体出现，似乎啊不得祝福的一种状态。从什么方面可以看出不得祝福呢？就是从撒母耳的母亲不怀孕的事儿。你要知道啊。如果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女子不怀孕，她通常呢，如果是普通的女子也就罢了；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不怀孕，她通常预示着整个民族在那个时候，大家恩典上的、蒙神的爱的方面的欠缺，所以就需要神介入。所以整个士师时代，当撒母耳没有走上历史舞台之前的状况是什么状态呢？简而言之，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还有另外的话是， 出现在那个雅各书里面，不是那个箴言书里面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的阶段。哎，还有呢，就是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用这些圣经当中非常短而精辟的话，都能看到那个阶段当中的以色列人的状况。还有，我们就看见，神也非常厉害，神就让以色列人经历了一件非常讽刺的事儿，就在雅弗那场战役上，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出去了，啊，以为，抬着约柜出去，神就一定同在，然后，就能打胜仗。结果你知道吗？以色列的神和基督教的神厉害在的，当然他们是一位啊，就是厉害在一个地步，从来他不用某个神圣物体，那个物体甚至能成为他的代表的那样的事物，然后呢，让你干啥呢？鲁迅先生有句话叫做"拉大旗"，那个做虎皮，啥意思？拉一座大旗，然后当做虎皮一样，然后呢，来吓别人，来吓敌人。所以呢，如果你把约柜抬出去，想用此方法来吓敌人，来取胜，上帝是不合作的。你要看到这一点，哇，这一点非常厉害。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在历史上有时候不好把握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好莱坞的电影，看到有些神父、有些主教面对魔鬼的时候，把十字架举起来了，但是魔鬼厉害到一个地步，能喷火把十字架都烧了。十字架没有用，我们说并不是十字架没有用，当然那是艺术创作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例子，真的魔鬼一吹口气儿把十字架烧了，那是艺术表现。但是我们真说，就是如果生命不对，你咋样呢？你就是拿出十字架来，或者你把约柜搬出去，都不行，都不奏效。哎，所以呢，在那个非利士人威胁的这件事儿啊，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士师时代呀，从约书亚以后，到那个真正大卫王或者是扫罗王出现之前，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的所受外邦的奴役和羞辱，是以非利士人对他们的奴役达到最高点。哦，请大家注意啊。然后这里面呢，我们接着就来提一下，三职合一的撒母耳。那撒母耳，我们叫他三职合一，哪三职呢？哎，他非常厉害，他是我们一般把基督的三职叫先知、基督，那个祭司、君王，先知、祭司、君王。但是我们说呀，撒母耳就应该叫他什么呢？就是先知，那个祭司，然后呢，另外你可以叫他领袖，或者叫他士师。那个时候没有王，因此你不能把撒母耳看为是王，但他是领袖，所以你看他的身上啊，也有着伟大的三职，那这就非常的不得了啊。我们呢，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士师的这个系里头，撒母耳和他的两个儿子是最后一个阶段的那个，就是那个做士师的，所以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就是最末了的士师，以后不再有了。那撒母耳这个人啊，我们那个如果对他予以高的评价呀，哇，这个人真的那个太棒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他叫做是，就是他承前启后又继往开来，大家熟悉这样的词儿不？如果你从国内来，哇，这样的词儿常常出现在某个主义的那个宣言里面，或者是讲话里面，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哇，非常的那个大格局，非常的大局面，而且非常符合科学发展观，而且可持续发展，你知道吗？这些词儿都可以用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怎么说那个撒母耳承前启后呢？撒母耳呢，他的这个位置，他这个定位，他就把摩西的那个，还有从摩西到约书亚到士师们的这个神权的这个政体，启后就起来，启开了，就带来了一个新的君王的一个政体，这就是又承前，他又启后，然后他又继往，他把以色列美好的过往都继承了，他又开来， 他又开创了新的伟大的那个美好的局面。那怎么这么说呢？我们说撒母耳在世上的时候啊，这个先知伟大，所以呢，千万不要把他两个儿子的情形啊，一定算在他头上。为什么呢？历来这个人类历史都有一个，也同样是悖论和不可理喻的事儿。有的时候恶人反而有个好孩子，发现没有？有的忠义之家反而出逆子。有些人，每个人的生命，他既有成长环境的这个熏陶熏染，但也有一些因素是人为不可控的。哎，所以呢，不要把他两个儿子呢算在他身上。如果不算他身上这个责任，其实撒母耳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完满，那个有着优越完满人格的这么一个以色列历史的先知、祭司，还有呢那个领袖。那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的幼小的时候，有些美好的故事我们就不多叙述了啊。就是当他长大了，开始承接那个士师的责任，做以色列家的士师。他整个在工作那些时间里，他为以色列人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他为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所以著名的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就都帮助我们，就是撒母耳带来的。哎，然后呢？大家看撒母耳怎么带百姓可以得胜，就是呢，要在耶和华面前认罪、悔改，然后要献一只没有吃奶的那个没有断奶的一个羊羔。哎，那个羊羔就预表着宏大的美好的救恩。所以呢，在整个撒母耳在工作那个阶段，非利士人不犯境，不给以色列人再造成威胁。你看都是伟大不？非常伟大。然后另外呢，撒母耳呢为以色列人呢就预备了一个国度。在撒母耳工作那个阶段呢，你会看到撒母耳常常到处去寻访，到处到地方去工作。哎，那个相对于有些领导人是在重大灾难的时候从来不下乡的，你知道吗？撒母耳是怎么样呢？就是常常下乡。他把以色列的那个好在以色列也不大了，他整个把以色列地，你知道吗？到处都走遍，去巩固以色列人。所以就那个在这个方面呢，撒母耳有着一个非常美好的领导，这就使全国的民心都众志成城。等到后来一要有王的时候，他们都顺服那个选出来的王的领导，不会这纷争那割据。你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另外呢，我们会看见呢，撒母耳在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其实示罗圣所呀已经遭到毁坏了。因为呢，就在雅弗那场战役，以色列人打败以后，后来那个就是不仅仅是那个战役打败，后来那个非利士人甚至来侵略那个示罗，整个示罗的圣所就被毁。哎，那么呢？当示罗的圣所毁了以后，你知道吗？撒母耳多年做祭司，但是他是走到哪里就带民献祭，走到哪里就带民献祭。他把这个信仰怎么样呢？下乡了，把下祭献祭这个行为呢，信仰的行为呢，下乡了，而不是固定在一个中央圣所那里。他就用这种的形式取代永久性圣所的形式。那你知道这个意义何在？这个意义就使得，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地方会更加敬畏以色列的上帝，知道以色列的上帝不是仅仅住在示罗圣所内，而是怎么样呢？无所不在的。这个意义就重大了。所以我们一般把那个撒母耳评价为怎么样呢？他建立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祭司制度。是好过之前只在示罗的，哎，甚至也有点好过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因为呢，这个祭司，这个伟大的祭司啊，非常的勤劳，他到处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就是那个，在整个的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呢，在迎接这个君王政体到来之前，那么我们会看见呢。撒母耳给他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安定的、 然后呢，灵命又相对敬虔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非常健康的民众的啊这个民生环境，大家可以从这方面呢看到这一点哦，那看到这一点呢，你就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就说哇，这个人物啊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那当然，当我们看到这个伟大先知他的出生，他的一路的长大，啊，我们自己去注意他的那个传奇性的那个整个生命的表现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呢，啊，他紧接着后来呢就传职位给他的两个儿子，啊，可是呢，他两个儿子却非常的不争气。那么呢，圣经当中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主要的情形，你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收取贿赂，然后就会屈枉正直，就会在做事师的角度，大家知道，如果撒母耳的时候都已经把整个以色列弄得平定安稳了，那剩下就是要治理百姓。治理百姓最主要的就是处理民生的事件。老百姓这邻里之间，你知道吗？常常会有的时候为个无花果、为个葡萄架搞得不和的，知道吧？哎，那就怎样呢？就需要来到事实面前来做裁决。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出现了不公义、不公平的举动。那么你知道吗？一旦不公平，一不公义啊，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它的传染性、它的恶化、它的恶灵，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内在的腐朽、破烂的那个后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会告诉我们大家说，公平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上帝为什么做王，一直到永远？为什么谁都动不了他？为什么？因为他公平公义，你永远拿他没办法。然后他又慈爱，他又怜悯。但是人间你总会发现不公平、不公义。所以呢，老百姓开始闹着要王了。那么王的产生，大家就要知道，神后来给了撒母耳一句话，撒母耳的心呢就得安慰。神告诉撒母耳，他们呢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了，所以给他们选王吧，所以神许可了，于是王权政治开始出现。那么呢，扫罗就出现了。那汲取扫罗呢，来让我们汲取扫罗身上的一些历史性的一些那个非常特别的一些教训。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扫罗的执政啊，在一些圣经的新译本当中，已经不再是有的那个之前的经文提到他20年，现在那个经常的那个性的好的翻译是扫罗作王呢，其实达到40年之久。所以请大家记住啊，大卫那个扫罗作王，我们一般定的时间呢是那个从1028，然后呢到那个最保守的，一般呢就那个是说到那个1013，这是最保守的。但实际上呢，他应该有纣王啊，有40年的时间。然后呢，那个大卫纣王呢是1013到973，然后呢，所罗门纣王也是40年，这三个人都是40年。就所罗门呢是从973到933。那个扫罗王进入到人们视野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给他叔叔啊找驴的这么一个便雅悯那个祭司自家普通的一个便雅悯人，只不过这个人呢，一出现在人视野当中的时候呢，人们对他呢就可以说可以刮目相看。相对于一般的古代的以色列人个子都不高，那么那个扫罗被描绘为他的个子是高过一般的以色列人一个头的。那这个高度能有多高呢？我们保守一点起码在1.85米，起码在1.85米。那如果在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个儿都不怎么高。现在以色列人很多人，你到那儿去，有些老年人，通常在1.5米、1.几米、1.6米，哎，差不多都那么高。哎，那个扫罗的高度，如果我们算到1.85米左右，哎，差不多那就高人普通人一头。那这是一个被认为是个英雄的人，他也真的大力，会使兵器。然后另外呢，其实这个人呢，你会发觉他初出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他的那个他的就是那个个人的情感 你看到这个人的表现，你就会发觉这个人蛮腼腆，他不是一个非常外向、往前冲的一个人。所以你会看见他找驴，然后呢，那个碰到撒母耳，撒母耳把他高了，那个，然后他就回去。但是我们看见呢，整个扫罗啊都不声张，啊，一点没有骄傲那个外显的那个情况。然后另外呢，你会看见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扫罗呢，他那个他的为王哦，起码呢有几次的这个表现，就是另外一次呢，当以色列人呢都在基甲那里要聚集，结果呢，那个再经过抽签，再把他抽出来。他是君王，你会看到，一方面有先知自己面对扫罗的这个高摩，然后呢，另外呢，又在民众当中有抽签的方式让他被抽中，结果呢，等到一找这个人呢，找不着了，原来他躲在那个房子很大，那房子的后面摆了很多农具，他躲在那个农具的后面，就说明这个人怎么样呢？不是一听到说自己选上了，哎呀，我终于选上了。你看到我们今年吧，如果到了11月份，一旦哪个选上了，他们当时都会很高兴，第一时间，俺选上了，哎，让，哎，我们都会很高兴啊。只要是上帝许可的，哎，我们不评价，我们不批评选上了就高兴这一点就不好，不是，只是相对于扫罗，你看他选上了之后啊。而且他是第二次，他一点都没出流露出那个雀跃来，这是一个腼腆型的人，但是腼腆型的啊，一点都不妨碍他干嘛呢？得灵恩。一般通常历史学家对扫罗的评价非常高，扫罗在世上你知道吗？起码有2次有着非常强烈的灵恩经验，就是他被那个耶和华的神的灵临到，然后呢就开始那个就开始说预言。那么一次是出现在第10章那里面，那里出现呢，就是呢他碰到一群先知。其实那群先知呢，如果说起来，就是那个撒母耳的另外一个贡献。你知道撒母耳啊，今天我们每次如果大家在这里有装备学校，然后呢那个周牧师有带大家读神学院，我告诉你，你都要感谢撒母耳，为什么呢？最早的圣经培训或者先知培训学校就是撒母耳在做校长。那么撒母耳手下的那个先知们，结果呢被那个扫罗碰见，扫罗于是怎么样呢？说预言，为耶和华神说话。所以呢，一般呢历史学家评论扫罗，扫罗就是当时被圣灵充满。然后英文有个劲儿叫 ecstasy，是不是这个词儿？就是那种极度的那种喜乐，哎，那种特别大的喜乐，不叫做 happy，不叫做 glad，叫做 ecstasy。哦，那个大家去那个查这个字儿。然后呢，那个这是扫罗走上历史舞台啊，那我们就看见呢，扫罗另外呢。我们就看见他的军事方面的功绩，在扫罗做王的初期呢，其实扫罗没有宏伟的那个宫殿，没有无数个比做以色列的王的人呢，其实就像一个农场主，就像一个普通领袖一样，你知道吗？生活过得很简朴，他就在基比亚有一个小山庄而已，很简单。但是呢，扫罗却在13章、14章那里，在对抗非利士人。还有亚门人对待外族人的事上，那个扫罗呢，可以说，攻击非常巨大。但是呢，我们渐渐就可以看见扫罗王，他作为一个父亲，他作为一个君王啊，身上所有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开始发端，有点那个出现，就是这个人呢，极端的那个就是自我为中心。然后呢，就是他一旦做出某些决定啊，那些决定不会掌握在，就是比如说决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一个那个灵活性啊不，有些他在做决定的事上，你会不会发觉这个人非常不近人情，而且如果按照他的决策来做的话，最终一定是灾难性。 比如说在那个跟敌人打仗的一些事儿上，他竟然告诉自己的军士、军兵都要禁食，不可吃饭。结果你知道吗？他的儿子约拿丹，多有那个功劳啊！把敌人打败，主要靠他儿子约拿丹，结果饿得不得了，就那什么了，就违命了，就吃东西了。结果你知道吗？到后来，扫罗就开始清算，是他的儿子也不行。那他爱不爱约拿丹呢？他当然爱，但是呢，他就拗着一个面子，拗着又一股劲儿，所以呢，非要处理。所以后来大家讲情啊，大家说情啊，最终才这个事情才摆平。你从那件事上，你就开始看见了，这个人怎么样啊？偏执，他偏执往往就是精神病的一个开始。由于偏执，他就会认为呢，只要我想做，就什么都能，都必须得做。那么到后来，你就会发觉扫罗在两件事上让神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再加上后来的，那导致他被废，不再做王的那两件事儿。一件就是要跟非洲人打仗，结果呢，那个萨母尔说要来，等我来了献祭，结果呢，哎呀，马上就在节骨眼上，马上敌人就要攻了，萨母尔迟迟不来呀，干啥去了呢？萨母尔的离去啊，很有点像我跟我儿子读那个看那个《霍比特人》，你们看过《霍比特人》没？那个故事，就是每当霍比特人就是那个整个的那个探险队出现大问题的时候，那个跟他们一路去的那个非常有能力的那个大师傅，往往都不在。哎，就当最危难的时候他缺席，就有点这个情形，就是正要献祭的节骨眼儿，马上就要打仗了，萨母尔不来。那扫罗一看怎么办？我给做了吧，要么这就是偏执的延续。他就给献祭了。拿今天呢，如果说我们谁都是王，你也可以做先知，然后新教以后，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哎，我们都会高度评价扫罗的做法，哇，太属灵了。但是呢，在圣经当中却不是。圣经当中啊，王是啥你知道吗？王是啥？你知道吗？如果你读《申命记》12章一直到18章，当提到以色列的君王，就提到以色列的君王原来是众弟兄当中的啥弟兄。因此呢，他始终摆脱不了一个范围，就是俗世的这个范围，所以不在立位人的系统中，更不是祭司。连立位人都不是所有的都是祭司，那更不用说普通的以色列百姓。那你知道吗？哇，就是有一本书，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就专门讲到为什么扫罗被神弃，他那个献祭那些事儿上，神非常不高兴。你知道吗？他就逾越了祭司的这个高盟。他是个君王不假，但他迈向祭司这个神没有许可。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就可以了解到，当后面的历史书里面提到乌西亚王为什么闹着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然后那个80来位祭司拦的都拦不住他，他非要进去，一出来，浑身呢，哇，白的就像血，而且都还冒着那个血一样的蒸汽，寒气呀，全身都是大麻风。为什么这么严重？逾越了高盟，所以在古代就这么严重。其实逾越高抹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上帝不尊重。哎，逾越高抹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对上帝的委派不加以尊重，擅自上岗。那于是呢，我们就看见这是第一次。然后呢，因此扫罗被叫做糊涂人。哎呀，圣经当中很少这么叫人，一直到新约，到了以弗所书才说那个不要做糊涂人。相对是什么呢？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不知道主的旨意为何的人，通通是啥？糊涂人。哎，东北人叫糊涂人。哎，虽然我们不愿这么说，但是呢，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擅自行动，他就属于糊涂人的范围。那么另外一个情形呢，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第15章的里面， 神在让他打败那个亚玛利人的事上，那么留下亚玛利王，又留下上好的牛羊。然后撒母耳来了，又是撒母耳来了，然后就听见整个的那个营里面都是牛羊的叫声。然后一问扫罗，扫罗还振振有词，说：一不是我做的，二呢，如果留下这些牛羊呢，还可以给耶和华献祭等等等等，说的都是好理由。跟我们今天编的理由很像，你知道吧？结果你知道吗？神借着撒母耳就告诉扫罗，你既厌弃耶和华，那个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然后呢，大家就特别注意，就是那个神告诉那个借撒母耳告诉扫罗的，就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多重要！然后进一步的又再告诉你，如果要是那个悖逆，还有不顺服，就跟拜偶像、行邪术的罪相等。哎呀，这些话说实话，平时我们都很难，都不怎么读到。读到以后，你就会发觉，你再也不敢悖逆，再也不敢不顺从了。他都把它上升到拜偶像和那个行邪术、拜假神了，多厉害，是不是？所以呢？圣经多么的要求我们，要谦卑啊，要顺服啊。然后大家注意到，圣经的描述是，自从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宣告厌弃扫罗做王了，那扫罗倒霉的时刻就来到了。圣经上就有一个我们一般读圣经都很难解释的，尤其初读的人就会说：“哎呀，圣经说有恶魔、有邪魔从耶和华那里来附在扫罗身上。”然后扫罗的经历就是常常会有精神分裂，我们东北人叫做那个魔怔的那个具体表现，就整个一旦患病的时候，这个人就完全不是他。你们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没？我祝愿你们不要见到，见到之后呢，很不好的那个感受。我在东北农村以前长大的时候，就亲眼看到，看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所以呢。那个扫罗就进入到一个特别的光景，那也许有人说，哎，神那里还有一个地方专门关着邪魔吗？然后到时候，神说了可以，就把它放出来。我们说，其实这里的意思是，神许可的意思。神许可的意思，就是当如果有一个人，哪怕他是君王，他这整个的生命因为悖逆，因为不顺服，给魔鬼，给恶者。有了停留和占据、霸占的一个合法性，一个空间。那么，神作为他的公义性，他是不能拦阻魔鬼不去的，知道吧？因为否则，就是上帝不公义了。那上帝会不会有所作为呢？会，上帝会拯救，会什么呢？但前提是那个人要悔改，那个人要转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教义真理在后面来配备了。但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多探讨。但是像扫罗的情况，我们会看见他后来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哇，后来那些年，你知道他丧心病狂的那个，当大卫走上历史舞台，他就开始追杀大卫，然后呢，做了一系列小人的表现。哎，那些小人的表现，大家可以自己读经画记号啊。大扫罗的做法啊，那个让人不齿的，究竟有多少？比如说像。许诺给大卫的那个女儿，不给，嫁给别人了。哎，这些故事都是啊，一路你就下去，你就看吧。然后一直到他后来，他的死之前，另外一个邪恶又丑恶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隐多尔的那个女巫。而且你知道吗？扫罗可悲的地方就在于，他一说为耶和华那个发热心，就杀。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那个，杀在圣所当中服侍的，大家还记得祭奠人吧？哎，那些担柴又劈柴又担水那些人，发这些不该发的热心，杀人家，其实是不该杀的。以色列人跟人家有约的，他做这些事儿，极其糊涂。然后另外，他也下了极致性的那个命令，谁要交鬼、行邪术、找女巫，就要判极刑。后来他自己就越过这个，他去找隐多尔的女巫。 那么现在呢，我就把一个问题提前告诉大家，你知道吗？我们通常弟兄姐妹在读到圣经里面讲的那一段的时候，往往会把问题集中在，就是当那个扫罗，然后呢被那个女巫做法，结果突然一个环节出现了，女巫惧怕，然后吓得不得了，因为有一个老人从地里出来了，然后那个老人呢，明显的就是撒母耳，然后向扫罗说了一系列的审判性的话，然后我们一般呢就会把问题纠结在什么呢？纠结在一。那个人是不是撒母耳？这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会问的。二，既然是撒母耳的话，怎么会被是那个一个女巫从地底下招上来？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明那女巫的权柄还大过一个神的先知撒母耳。你知道吗？我们一般都纠结在这两个问题上，你有没有？是不是？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从今天开始读经以后，再也不要去讨论那个人是不是撒母耳啊，还有他怎么上来的，他的权柄大还是女巫大呀？如果女巫大，那撒母耳还是不是神的先知啊？这个归属权怎么算呢？究竟谁有能力，还是女巫有能力啊？黑暗权势还是光明权势有能力啊？你知道吗？其实，在那个故事中，啊，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扫罗越过了自己所下的命令，因此他的结局已经不可逆转。所以主要在强调他的结局，而不在过于关注那些细节的本身。所以呢，由此就让我们知道，圣经的严格命令是集中让人把重点投入在。不可以去教鬼行邪术这方面，而扫罗所犯的罪，恰恰如此。注意这个环节，我告诉你，你读经就好多了。否则啊，人就钻在另外一个方面，就被带走了。啊，这就不是我们的重点哦。那个扫罗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什么呢？啊，就告诉我们一个古老的一个道德和灵命方面的教训。你们看，听一听，你们自己思想思想啊。在西方呢，有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就是在农村，假如你要是有1000亩地，然后最后你说我卖出999亩，然后我就留最后一亩，就在那1000亩的正当中，哎，一个新的地主买下来了，但是为了那个旧地主可以去到。那个他自己所留下那个亩，那一亩，新的地主一定得留下一条通道，任何时间，那个旧地主都可以自由通行，去到他留下的那一亩。明白这个道理吗？我告诉你啊，扫罗王生命的经历就说明这一点，也就是人的生命当中，如果要是似乎很多的成分，很多的部分。都已经把主权出让给主了，全然交托了，已经 surrender all，全都交托，全都降服了，但还有那么1%或者0.1%，我告诉你，恶权自由通行进入到他留下来的最后一亩地，这个教导，这个教训深刻不？蛮深刻的啊，所以值得我们很好思想。好的，那我们呢？下面另外呢，就提一下呢，大卫王。哎呀，我真的，我有时候一想到跟你们上课呢，又快乐，我又痛苦，啊，痛苦的就是什么呢？痛苦的就是圣经的宝贝的部分呢，蛮多。然后呢，如果用几句话就交给你们，就交托给你们呢，我就觉得很没有道德。但是呢，时间又特别的不许可，现在就还就剩下10来分钟了，你说咋整啊？那个，所以，求主怜悯啊，然后呢，也给我一个特许，就是到，课程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也许我个人觉得有一些书卷，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一大块面，就一堂课给你们讲完，你们到时候也不要对我有负面的总结，行不行？好不好？ 哎，因为如果我那么做的时候呢，那些经卷一定是在教会常常被讲，所以我哪怕讲的简单点儿，你们别介意啊。但是前面有一些重要内容呢，我就真的不愿意放下来，不讲给你们听。比如说大卫王的王权，还有他的执政，还有如何看到这个大卫这个人呢，就值得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如果你看君王，哪个人是标杆，哪个人是顶峰，大卫。而且在人类历史上，像大卫这样的好王也不多。虽然中国历史上人们说那个宋朝哪个皇帝特别好，汉朝哪个皇帝特别好，等等等等等等，哎，我们说都没有办法跟大卫做相比。然后呢，西方的皇帝呢也是如此啊。那因此呢，在做君王的这个样板的角度呢，大卫啊，那个名正言顺，完全呢。就是没有话说。那大卫从什么时候走上历史舞台，走入人们的视野呢？就是从《撒母耳记上》第16章，扫罗被弃绝以后，那神就告诉撒母耳要做一件事儿，为以色列人呢寻找新的君王。那么呢，这个新的君王呢就在耶西的家里面呢就被找着了。那其实呢，如果大家对那个圣经的描述在家谱上，如果要是有点那什么，有点兴趣，你就可以知道那个从那个啊、呃、从大卫往前追，从那个看那个大卫的上衣啊、那个爸爸是耶西，耶西上面是俄贝德，俄贝德上面就是波阿斯，波阿斯上面就是谁，在上面是谁，然后呢一追到犹大呀，离得非常近。但实际上我要告诉你，犹大的家谱当中跟大卫有关的，其实好多人都被省略掉，在历史上就故意不提了。哎，他主要在强调一个线，否则呢，你就会发觉，从那个啊，从约书亚时代啊，那个，然后如果一直到那个大卫时期，隔得太近了，你知道吗？哎，隔得太近了。然而历史实际上蛮长的，他不可能就那么两个人，所以呢，他是有那个省略掉不少人物。那么像耶西的家里面呢？我们看到他有着好多个英俊，然后呢那个魁梧，然后呢能干的儿子们，哎，但是呢君王的高谋都不临到他们，偏偏临到最小的儿子大卫。那大卫在当时有多大呢？如果被他父母都有藐视或者看不起的这样的角度，大卫在当时啊也就15、16岁，正是一个男孩子的青春期。那个大卫，圣经当中，如果整体对他有一个描述呢，我们就可以建构出大卫整个成长的出来的一个图景。大卫如果说是在家里不被放在那么多哥哥当中一起来算，那么就说明大卫在那个正当牧羊的时候，其实啊，是他在家里面一个青春年少的孩子，吃的又多，同时又贡献最少的时候。调皮捣蛋啊，淘气的一些事儿啊，很容易发生。所以呢，一般在以色列人或者一般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呢，就是给他几只羊，规模不要太大，太大了万一有损失，这个孩子也承担不了。他本身就是不对他要有什么负责任的期待，就给他几只羊，然后呢让他打发时间，知道吧？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大卫很不被重视，带了几只。于是你知道吗？就在这过程中，不知道哪个月黑哼，那个月黑风高之夜，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找郭靖要练武功的一个高人，结果就让大卫学会了非常厉害的武功。你要知道，大卫会甩石，然后大卫还会用刀。哎，会甩石，我们可以理解，那是牧羊人的专业。但是大卫还会用刀，哎，当然我们有点想象的成分啊，没有关系。那么另外呢，我们都看到大卫的文化生活一点不那啥，精神世界一点不那什么，那不萧索不枯萎。人家到旷野当中去干啥去了？不是仅带着武器，人家还带着乐器，人家弹着一手啊好的这种小型的竖琴。哎，竖琴是呢，你知道吗？圣经有一个加利利还有个名字叫做基尼列， 金尼列的意思就是竖琴的意思，就是随身可以带的。哎，那么带到旷野当中去，大卫一边牧着羊，啊，一边有的时候那个操练一点功夫，然后另外呢，大卫自己没事就弹弹琴，然后武功琴艺不断的增长。然后如果你结合着诗篇第那什么第八篇，你就可以想象在某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大卫你知道吗，在那个在大大的月亮夜底下，住在旷野当中，然后呢天气又没又不那么热又不那么冷。大卫就大卫就说了，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啥呀？大卫就赞美出来，一首美好的诗篇就出来了。所以你如果看大卫的文化水平高，艺术高，然后武功高，然后大卫还有着非常美好的情商。按理说他常常跟羊打交道啊，但他在人的表达各个方面，你会发觉这个人非常谦和，然后也容易吸纳别人的意见，不偏执。哎，所以你如果这么整个一看，大卫在你的头脑当中立体不立体？哎，好好读经的时候啊，这个字儿变得让它变得立体起来。然后呢，你会看到大卫的真正的出现呢，就是在杀歌利亚的事情上。那其实，在杀歌利亚的事情之前，大卫就已经出现了，主要是因为他的琴技，那被人传颂，所以呢，那时候呢，扫罗已经在精神方面受到极大的困扰和折磨，那大卫就已经出现在他的王宫里为他弹琴。那么，正因为这个情况呢，大家要知道，扫罗每当被恶鬼所缚、搅扰的时候，是一种不清醒的状态，所以圣经才记载，就是后来大卫请缨说我去打歌利亚。结果呢？圣经就描述扫罗当着大卫的面，却不认识大卫，原因是啥？原因有两个：一是每每他犯病，大卫来弹琴的时候，他是一种分裂的状态，而且作为君王，不必随便看一个那个啊、看一个那个少年人，他又不是非常漂亮的女子，哎，他那时候已经巅峰了，哎，所以他不会注意他。另外有个情况就是，那个青春年少的男孩子啊，今天1米5，明天可能就1米7。今天嘴上没毛，明天长胡子了，哎，都由不得你自己来控制。所以呢，经过一小段时间不见呢，突然之间大卫就变一个人，所以出现在扫罗面前的时候，扫罗不认识他。哎，所以后来呢，扫罗呀，顺利的那个扫罗让大卫呢上那个允许他上战场，然后呢，大卫顺利的征战，然后呢得胜歌利亚。那个故事啊，我们都不用复述了啊。我跟你们说，如果把圣经的有些片段，如果变成评书的话，大卫击杀歌利亚，如果用评书来讲，那是最合格的。我告诉你，那一段才精彩的啊！大家慢慢等着吧啊！那接着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自从这次得胜，那大卫和那个扫罗之间的纠葛也就开始产生。大卫还是个青春年少的孩子，十七八岁啊，心里一点多余的想法没有。然后一心呢，就是想，一是能娶扫罗王的那个女儿，那该多荣耀啊！做王的女婿，然后另外就可以做王手下的那个军事，那个有官，然后做得非常的那个有荣耀。但是呢，他已经在被人算计了，他却丝毫都不知道。而他呢，你会看见特别那个大卫的单纯，就是在那个大卫啊，去取那个非利士人羊皮那些事儿，还记得不？你知道吗？那个扫罗呢，让那个大卫去杀非利士人，然后呢，每个男人因为非利士人呢有一个特别的称呼，那什么叫？你知道叫什么？圣经里把非利士人叫做是不受割礼的人，所以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其实，在整个那时候的近东啊，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周边的一些小的族裔也受割礼，但唯独非利士人怎么样呢？不受割礼。为啥？非利士人是从加培托，也就是克里克岛，那个爱琴海那边呢，地中海北边那边过来的。但是呢，他们是韩的后代，从那边过来的。然后呢，他们一直没有受割礼的习惯。 所以呢，扫罗就说：“你去杀非利士人，拿100个那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来。”大家知道羊皮是什么啊？哎，那个羊皮一被拿起切下来啊，那男的都受不了啊，嗷嗷叫啊！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做，那时候小的时候给他做环切术，那个哎呀，出来之后麻药醒了以后，那对我们极为愤怒啊，因为他疼痛啊。哎，那直到后来慢慢平静了啊，所以呢，那是极其痛苦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卫不单单去了，大卫很傻。其实他的老丈人啊，是把他送在敌人的手中，想让敌人杀了他就拉倒了。因为你想取100个，那就意味着要面对100个非利士人敌人，要打仗啊。所以呢，扫罗的做法和后来。扫那个大卫写信让约雅带着，要让那个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带给约雅，然后呢，让乌利亚死在敌人的手中，这个计谋啊是一模一样，都是拘着这个心，我不杀你，让你死在敌人手里。结果你知道，大卫单纯，因为他少年，没想那么多。结果在完成他岳父的那个嘱咐的任务的时候。超额完成任务，你知道吗？他一直的这一超额，扫罗没有一点高兴，反而更加觉得说，这个臭小子必除之。为什么？太危险了。如果他就那么满意那样的，那他岳父还有点无可奈何。你一超额完成任务，你不惹祸吗？但是大卫的单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大卫的整个的成长啊。你看，你能看到他可爱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他就反映在，就是他对扫罗的尊重，始终把扫罗看为是受膏者，所以不动扫罗。然后另外呢，还有呢，他跟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的友情上，当然有很多人的拿这个来作为文章。圣经当中由于描绘说，那个大卫对约拿单的爱情胜过对妇女的爱情，结果呢，有些。那一类的人物啊，就在这方面就大大的那个，把他扭曲放大。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说，那个大卫和约拿单一点儿，人们以为那种肮脏事儿都没有，他是在形容友情的那个超越。的确，在友情的超越上，人类曾经有一些故事，你像高山流水啊，像有些故事真能达到那个点。那约拿单跟大卫之间那种手足般的那种彼此的爱护，还有理解，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没有那些肮脏事儿啊。那有的人心里肮脏了，就把他想得很肮脏。那么我们看到呢，就跟大卫跟那个约拿单立好了约，做好一切交代之后，大卫呢就正式的开始逃亡的生活。那大卫逃亡的生活，总过。历程有多长时间呢？总共应该长达起码13年的时间。哎，所以呢，到他结束他的逃亡啊，他就是差不多在30岁的时候，然后呢，先是在西布伦做王，做王有7年，后来从西布伦呢转到那个耶路撒冷，再在耶路撒冷呢做王33年。那整个大卫的一生呢，可圈可点，有些部分非常的有亮点。那今天呢，我们为了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下个礼拜呢，我们接着玩啊，然后继续讲下去，好吧？好，那愿神呢特别与大家同在，然后呢，私底下的时候呢，就好好读圣经，就不用求甚解，就是正常的这样的阅读就好了啊，这样我在讲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容易掌握。好，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又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过了这个主日，马上就进入到金秋10月了，主啊，一年到了一个美好的收获的一个最为辉煌，最为让人感受良好的有收获的一个季节，也愿我们在这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包括我们的人生到了这个时候，都是靠你的恩典，满有属天属地啊，属灵属物质啊，属生命。各个方面美好收获的一个良好的世界，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你的里面不断的蒙福。谢谢你的爱， 赞美你，赐福我们分散的脚步，与我们在实体的还说网上的弟兄姐妹，通通都同在，因为你的同在实在是美好。你一同在，慈爱就赐下来了。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赞美你，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